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好，感谢神的点，今天我们来到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预备呼召差遣仆人的神。刚才袁春道已经帮我们读出前面的十节的经文，今天我们其实要讲第三章总共21节的经文。在第一节一开始提到说，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虚少，不常有默示。也就是在有一段很长的一段时期，神的话语都没有临到以色列民的当中。其实神没有话要跟以色列民说吗？应该不是。神其实有很多话想跟以色列民说，但是神在等候要差遣一个人，一个合适的人，一个忠心的仆人来为他来传达传讲神的话语，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神也在等待一个时机，等待以色列民的心灵预备的一个时机，神的话语才要临到他们。所以在今天这经文，让我们看到神当年就特地来预备，来呼召，来差遣撒母耳成为他的一个在以色列民当中的先知，也是成为他一个话语的一个出口。其实我在想，当年神不需要一直等着孩童撒母耳慢慢成长才来差遣他，神其实随时可以差遣一个人来为他传达话语，大家说是不是？因为第二章神已经差遣一个神人来跟这个祭司以利传达他的一个审判的信息。大家还记得当年以利亚先知，对不对？跟神讲，他为神大发热心，他说只有我一个人为你大发热心，现在就剩我一个人。耶和华神当年跟他回应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所以其实神在每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他可以差遣的人，但是为什么他就单单要等着撒母耳慢慢成长，慢慢领受他的话语，然后成为他话语的出口？其实这是神对给撒母耳的一个很大一个恩典。神不单单要使用撒母耳，神要培育他的生命，神要让撒母耳在服侍他的过程中，他让撒母耳能够亲身来经历，来认识这一位耶和华神，也让撒母耳的生命能够得到培育。因为我们今天所认识的耶和华神，他看重工人过于工作，神要做事情很快很容易的，但神更看重的是我们参与服侍的，在他面前参与服侍的，他所爱的他的工人。以工人生命的培育远远重要于他手里所做的工。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今天神把你把我带到麦神教会，带到国义堂这个地方，其实神有他的心意，求神帮助我们有这种敏感的心，我们能够去体察，能够去明白今天神把我带到这边来他的用意，他的目的。借着今天这第三章的经文，同样从当年神预备呼召差遣撒母耳，也看到今天的神也在预备你我的生命，也在呼召你我参与他神国度的一个建设。神也在差遣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一个仆人。所以今天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思想这个主题。第一方面是得预备，在神面前忠心服侍；第二，闻呼召，得神启示，忠于托付；第三，被差遣，神坛同在中，忠实来传讲。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慈爱，你的恩典，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的罪得赦免，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能得以来到你的面前。你不单单要我们得生命，不单单要我们将来能够回到父神你的家里，你也给我们有个托付， 托付在我们在今生我们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好好为你来活，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来传言你的福音，借着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来荣耀你的名，因为你喜悦让我们更多来认识你，让我们更真实的来经历你，经历你这位耶和华神。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仰望，求圣灵亲自来引领我们每位，无论是讲的是听的，我们都从你那边得到 你这个的话语的引导，也预备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回应。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第一段我们来先来看前面的九节，经文刚才原创者已经读，我就不再读了。这边就讲到有一天以利在这个自己的地方睡觉，神的灯在神的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个地方还没有熄灭。还没有熄灭的意思就是天还没有亮，因为我们知道当年给祭司的一个职分就晚上要料理在耶和华的约柜外面幔子外面的灯，一整夜都通宵都要亮着，所以灯还没有熄灭就是天还没有亮。撒母耳同样已经睡了，因为撒母耳那晚上应该是要来帮助来料理那个灯，所以撒母耳应该是睡在离约柜不远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就耶和华来呼唤撒母耳，估计耶和华就是从约柜那个地方来呼唤撒母耳，因为撒母耳睡的地方应该离约柜那地方不是太远。然后撒母耳就马上回应，我在这里。对撒母耳来讲，平时每个晚上就是他跟祭司以利在那里，所以一听到声音他很自然的天然的反应就是以利在叫他，所以他就马上起来到以利跟前。以利跟他说他没有叫他，连续三次重复这样的一个呼唤跟回应。所以我想请弟兄姐妹特别留意第四节这边，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是马上回应我在这里，然后才跑到以利那地方。这是撒母耳的一种生命，一种服侍的一个生命。对于那时候的撒母耳来讲，他只是以为以利在叫他，那同样这个服侍生命都不容易的，因为撒母耳可以说是在那个时候是他的一个老师，一个带领栽培帮助他的老师，所以撒母耳一叫他马上回应，马上跑过去，一连三次。这是一种生命，弟兄姐妹们，今天神不时也在呼唤，或者神借着教会借着其他弟兄姐妹也在向我们的一个呼唤，那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的回应是不是同样像当年的撒母耳来，一听到呼唤马上回应，马上起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那边教导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处境里面，我们的生命的回应其实都在反映着我们的一个服事的一个心态。几天前我跟一位姐妹在互动，在商量一些事工的安排，我很感谢她能够这么多年一直忠心在服事。她跟我回应一句，她说能够服事神是个恩典。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能够服事神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就像当年神呼召培育撒母耳，是神给撒母耳一个很大的恩典。我同样昨天也在跟几个生命小组的这个核心家庭在跟互动沟通，我说我有个感觉，神要在我们迈进国一堂要做一些的事情。今年是迈进教会进入 我们有例会三十周年的庆祝，对国会台来讲，我们今年也进入了二十四年。神在过去的二十四年里面预备了你们这么多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中间参与服事。可以说很多弟兄姐妹是从国会堂的一开始就一直很忠心，在我们中间一直非常忠心委身在服事，后面不断的有新的弟兄姐妹加入，也同样一起都加入整个一个服事的团队。包括我同样留意到最近一段的时期，从去年开始，神不断带领一些的新的朋友、新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的中间。神做事不会偶然，不会突然的，神有他的用心，有他的用意，神要做一些的事情。那这时候就是看我们，看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回应，回应神给我们的处境，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唤。圣经第七节讲到，那时候撒母耳还没有认识耶和华，因为还没有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这边主要指的是撒母耳他本人，那时候他还是孩童，撒母耳他跟耶和华之间没有这种亲密的属灵的一种经历，他还没有直接从耶和华神那边得到神的一个默示，等着话语的一个启示，所以他缺少一些属灵的实际的经验。以利有属灵的经验，但是以利在开始的时候，圣经讲到说他眼目昏花，估计他的心灵也是处于一种比较沉迷沉睡的一个状态下。但是以利毕竟他有过属灵的经验，所以当第三次撒母耳来找他的时候，他马上意识到耶和华神在呼唤撒母耳。所以在这处境里面，是耶和华神借着以利，有属灵经验的以利来帮助启蒙没有任何属灵经验的撒母耳。弟兄姐妹们，对你我来讲，或许今天你已经有不少的属灵经历，或许你今天没有太多的属灵经历，神把我们放在一起，耶和华神三次对撒母耳呼唤，其实同样三次对以利在呼唤。求神给我们有着敏感的心，让我们能够真的随时的察觉到耶和华神在呼唤着我们。或许他呼唤着我们去帮助一些属灵生命经历还不是太丰富的一些弟兄姐妹，或许在呼唤我们是还没有太多经验的，我们应该能够借着跟耶和华神的一个认识，更多的认识，更多的经历，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丰盛，能够丰富。其实每个人都需要，我们的属灵生命都需要拓展，包括我自己，我其实同样都定期要去找一些 mentor 一些导师来帮助我，因为我们的生命需要不断成长，我们的属灵视野需要不断的一个扩展。另外我这边看到耶和华神三次呼唤撒母耳，我心里其实蛮感动的，看到神的温柔，看到神的耐心。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听到来自于神的一些的呼唤，的一些心灵的感动，一次、两次、三次，或许你还没回应，或许你还来不及回应，或许你还不知道怎么去回应。我邀请你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耶和华神有时候言语稀少，不是他不想跟我们说话，是我们的心灵还没有预备好。神是一个乐于跟我们说话的一个神，只要我们愿意像当年的撒母耳那样，在神的面前说请说，仆人静听，神乐意跟我们说话。我很喜欢诗篇这篇的经文，138篇第8节的上， 说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英文 ESV 翻译的其实就是 更好一点，更让我明白一点这个意思。他说 The Lord will fulfill his purpose for me。 神在你我的生命中都有他的计划，弟兄姐妹们，神要成全他在你我生命中的计划。那关键就是看你，看我，看我们怎么样来回应。我相信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我们还有生命的气息，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有被改变的机会，我们也就能够让神来预备我们成为他的一个仆人，一个是忠心服侍他的仆人，一个在他面前随时可以说我在这里的一个仆人，一个能够在神的面前说耶和华神啊请说仆人静听的一个仆人。来到第十节，耶和华是第四次来呼唤沙漠。在这里经文讲到说耶和华来站着，中文多了一个字叫又来站着，其实原文没有这又字，这应该是那天晚上耶和华神第一次来站在沙漠的面前，前面三次只是呼唤他。因为假如耶和华站着有个意象，沙漠不需要去找以利，他已经知道谁在呼唤他，但这一次是耶和华神亲自站在沙漠的面前，不单单让他听到声音，让他看到这个意象，神直接在跟他说话。沙漠的回应，当以利教他，但也是触及他内心的一个生命的回应，他就说请说仆人静听，请说仆人静听，这同样是一种生命，弟兄姐妹们。今天神借着他的话语对我们说话，所以每天当我们灵修，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种心态在神的面前说神啊请说仆人静听，我要好好听你今天借着这一段的经文要对我的心灵说话，我好好预备我的心灵怎么样来回应你今天对我说的话。这是一种生命。其实神不单单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神可以借着任何的处境对我们说话，弟兄姐妹们。东尼·富斯霍尔在当书里面这一段话也同样是我很喜欢也 很触动我的心的。他说在最普通最微小的此时此刻，包括今天你我在听这信息的此时此刻，都可以看见神在我们的生活境遇中做工，任何吸引我们眼光和心神的人事物都可成为一个深入反思的机会，来增加我们的属灵敏感度，增强对神和他作为的警觉心，使我们在最普通最微小的此时此刻都可以充充满满地惊艳神。弟兄姐妹们，神可以在任何的时刻在任何的处境中对我们的心灵说话，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听得到，关键是我们能够听得明，关键是我们有没有那种生命，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愿意静听，愿意回应，敬虔敬畏来回应的这个心，这个生命。今天明天无论你碰到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碰到什么样的物件，都求神帮助我们有那种敏感性，很可能神就在这些过程中在呼唤我们，在对我们的心灵来说话，神也在期待着我们来回应。因为我们要明白一点，耶和华神 不单单只是想跟我们说话，耶和华神也看重我们对他生命的一个回应，看我们到底对他的爱、对他的恩典、我们的感受、我们领受有多少。然后耶和华神在异象中呼唤撒母耳之后，对他说我要在以色列中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闭耳鸣。对以色列人来讲，这句话他们很熟悉很明白，神说要叫人耳鸣的事都是带着审判信息的。在列王记下21:12讲到，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在耶利米书，以色列人进入王国状态的时候，同样说，犹大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单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这个地方，凡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弟兄姐妹们，神借着第二章的神人向以利传达的信息，神在这个时候借着撒母耳要跟以利传达的信息，是要叫以色列人听了耳鸣、看了心惊的一个审判的信息。我不知道对你、对我来讲，上个主日你听的信息，今天你听的、看的这段信息，你有没有心被触动？你是不是更多了认识的这一位耶和华神？我们这一位耶和华神是施恩典、施怜悯、蛮有慈爱的一位神，但我们这位神也必不以有罪无罪的神，我们这位神也是轻慢不得的神。弟兄姐妹们，为什么神对以利的家族有那么大的一个审判？因为经文直接讲，神直接跟他说，因为以利两个儿子作孽是自招咒诅，神给他们整个家族的审判是一种咒诅的，但这咒诅是他们自己招来的。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给他们回转的机会，他们不愿悔改，最后神任凭他们自招咒诅。我把新译本也带出来，所以神说，在那日我必在以利身上彻底实现我论到他家所说的一切的话。为什么神会这么愤怒、这么生气？上主日我们分享到2:30，神讲得很清楚，尊重我的我必看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神把自己完完全全显明彰显在人的面前，今天就是看你看我怎么来回应这位神。尊重神的神必重看他，藐视神的必被神轻看，甚至招来神的审判。这是就是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一位耶和华神。圣经讲到撒母耳是个孩童，撒母耳他听到这信息以后不敢主动跑去告诉以利，但是以利知道神有话要跟撒母耳说，而且应该是很重要的话要跟撒母耳说，不然不会神一连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所以他一直在等待撒母耳来见他。撒母耳不来，他一边听到撒母耳开殿门的声音，他就呼唤撒母耳过来，叫他把耶和华神给他的话语完全不要隐瞒的告诉他。撒母耳就真的把所有一切的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这个其实也是神对撒母耳生命的一个培育。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一点？ 对孩童沙漠来讲，以利是他的老师，他怎么敢对他的老师来传达这么重的审判的信息？所以对沙漠来讲，他有一个很大的心理障碍，他必须要去跨越的。将来神给他的信息，他到底是要看人来传信息，还是完全忠心的来传信息？这是很大的一个考验，也是很大的一个培育，弟兄姐妹们。今天神给我们的话语，有时候是很沉重的，有时候是人不愿意听的。那我们愿不愿意造船？我们愿不愿意造说？就像三个主路的信息，其实是很沉重的。但是神把话语放在前面，我们要不要按照神的托付，把神的话语教导给我们所接触的所有的人？提摩太后书说第三章16-17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们，圣经的话语，圣经的真理，不单单是我们得到恩典，得到福气，属灵的福气，得到好处，这些都是对的。神的话语同样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接受教训，接受督责，让我们的行为能够归正，让我们真正能够行出神要我们行出的这义行出来，使得我们的生命能够逐渐的能够成长，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一个身量，要预备借着我们的生命来行各样的善事，来荣耀神的名。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当年沙漠回应了，他把神的耶和华给他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没有隐瞒。弟兄姐妹们，今天神把福音的真理托付给我们的，今天神的所有的整个启示，整个都在圣经里面。那我们传讲信息只讲好听的方面，还是也要让人同样认识这耶和华神，全面的来认识他，整全的认识这个真理。只要有生命气息，我们的生命就有能够这样来回应神的机会，来好好完成他给我们的托付。神的托付不单单是给牧者，给我，给原传道，给我们教会的这些领袖们，同样神把他的圣言都托付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这是今天神在呼召，呼召你，呼召我，成为能够忠实于他托付，忠实于他的圣经启示真理的一个忠心的仆人。第三，被差遣，神同在中，忠实来传讲。19节开讲到说，沙漠长大了。其实又过了一段时间了，之前提到他是孩童，是童子，现在长大了，神一直不断在培育培养沙漠，长大了，神要开始更好的来使用他。就像今天我们国会堂，经过24年，神要我们做一些事情啊，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当年首先神要确立沙漠在百姓中的一种得到的一种接受，一种接纳，一种信任，让以色列人知道沙漠讲的话都是来自于耶和华神的。所以圣经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多都不落空，一句都不落空。这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沙漠所讲的的的确确100%都是真的从神来的。第二个， 撒母耳也把神要他讲的全部讲出来。在生命记那边讲到，说我们来怎么来判断一个人讲的话是不是来自耶和华神的，就看他有没有效样，他讲的话能不能，是不是会落空。耶和华神与撒母耳同在，让他所讲的话都不落空。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从但到别是巴，从北边到南边，整个全地的人都已经都清楚明白，耶和华神已经立撒母耳为先知，也就是以后撒母耳在讲的话也都是从耶和华神来的。我们要认真谨慎的去领受去回应。最后一节二十一节提到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显现这很特别，所以我想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有些的回应。在旧约圣经里面，显现是耶和华神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让以色列人能来认识他，也让以色列人能来经历他，认识他这位耶和华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也经历这位耶和华神到底是怎么样跟人的一个互动。所以耶和华神在旧约里面借着显现把自己显明给以色列民，也借着显现在塑造以色列民的一个生命。在创世纪我就不打经文出来，因为大家应该都熟悉，很多人应该都很熟悉。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向亚伯兰显现，因为亚伯兰听从他的呼唤来到迦南地，耶和华神就向他来显现。那时候亚伯兰才刚刚75岁。亚伯兰才刚刚75岁，所以神向他显现，在那次显现中把这个地，他所在的迦南地，他顺服神的呼唤，离开我来到迦南地，他说把这地要全部赐给他的后裔。第10到17节，创世纪第17章，耶和华神再次向亚伯兰显现。这一次显现，耶和华神就把他改名，那时候亚伯兰已经99岁了，把他改名叫亚伯拉罕，然后设立的割礼，并且耶和华神特别吩咐他要在外邦人中要活出一种新的一个生命，顺服神的一个新的生命，也在那时候应许要给他一个儿子。到了第18章，耶和华神再次跟亚伯拉罕，这时候已经名字叫亚伯拉罕，再次来显现，同样再次应许会给他一个儿子，而且称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然后跟他启示他准备要审判索多玛、俄摩拉。为什么神要这么一而再再而三跟亚伯拉罕来显现？神要他亲自来认识这位神耶和华神，来经历这位神，神也在塑造他的一个生命。亚伯拉罕的生命的一个成长离不开耶和华神对他的显现。当然神也后来跟以撒跟雅各都有显现，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就不再讲。同样神也对摩西来显现，向他显明启示他是自有拥有的神，然后差遣他带领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甚至在显现中让他手里的杖变成蛇，让他手上的长大麻风又复原。这是神要让他亲自来经历神的恩典、神的能力、神的作为，在塑造摩西的一个生命。耶和华神同样在显现中在审判他的子民。民数记12章6节，
耶和华神在显现中来责备亚伦跟米利安，来挑战摩西的权威。民数记十四章，大家更熟悉的一段经文，耶和华神在显现中惩罚那些悖逆的以色列民，因为十个探子回来报了恶信回来。神在那次显现中审判他们四十年，在旷野漂流。二十岁以上，只要抱怨的人都倒闭在旷野。民数记十六章，耶和华神同样在显现中裂开大地，活活吞灭可拉、大坦、亚比兰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尊耶和华神为圣。弟兄姐妹们，神乐意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神乐意让我们认识他，认识他既是慈爱恩典的一位神，也认识他是个圣洁公义的神，是不把有罪当作无罪的神，是不可轻易去冒犯的神。二十一节是今天我们的金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我们有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这是当年耶和华神给撒母耳的一个使命。耶和华神在示罗显现，不单单把话语传给撒母耳，其实同样在显现中也继续在塑造撒母耳的生命，让他更多认识这位神，更多来经历这位神。撒母耳的回应就是把耶和华给他的话传遍以色列地，不容易啊，在那时候。但撒母耳顺服，把耶和华神托付给他的话传遍以色列地。弟兄姐妹们，今天耶和华神的显现就体现在主耶稣应许的与我们的同在，在大使命里边应许的与我们的同在。我们怎么样更多来认识这位耶和华神，更多来经历他，这是我今年初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很盼望今年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我们能够更多来认识这位耶和华神，更深认识他，更真实来经历他。那这个认识跟经历就在我们履行大使命的过程中，当我们愿意回应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就像当年撒母耳愿意回应耶和华神给他的话语，我们同样按照主的吩咐把福音的信息传到地极，那就先从我们的身边开始。今天神把你把我带到麦金教会，神不单单让我们在这边领受他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福气，给我们的平安，给我们的喜乐，这些都对，这些都好，但神也要我们今天对他给我们的恩典要有生命的回应。神在预备，神在呼召，神在差遣。我不知道今天你有没有感受到、领受到神过去对你的所有的预备，有没有感受到、领受到今天神正在呼召着你？你愿不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回应神的差遣，成为他的一个忠心的一个使者？在教会的服事，其实不需要教会给你特定的一个任务。我们国语堂当然有六个事工，我们参与每个事工都是参与教会的服事。但是你如果好好为教会来祷告、来守望，也是一种很好的服事。为牧者、为我们的所有的领袖同工们来祷告，为弟兄姐妹的需要来代祷，也是一种服事。你把福音朋友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能认识耶稣的救恩，这同样是很好的服事。甚至主日崇拜之后，你不要只顾着跟一些其他的 熟悉的弟兄姐妹互动相交，你也好好去关心新来到我们中间 的新朋友，让他能够感受到我们教会的国义堂的爱，能够在这边尽快能够适应下来，同样都在服侍。如果你知道身边的弟兄姐妹跟朋友有需要，你凭着爱心去陪伴他们，去帮助他们，这也在服侍。只要你为着主耶稣的名所做的一切，都在服侍神，神也都接纳，神也都使用。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这段的经文，借着当年神对撒母耳的一个培育，对撒母耳的一个呼召，对撒母耳的差遣，同样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来回应，同样能够像撒母耳那样跟神说，我在这里，请听，仆人静听。我相信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在这样的生命的回应当中，神会向我们真实的来显明他自己，显明他自己的荣耀，他的恩典，包括他的全能，他在我们生命中完全掌权的那种全能。就像主导我们经常讲的，让神在天上的旨意行在地上，同样行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你用爱呼唤我们，呼唤我们知道悔改，来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得生命。你也呼唤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以后，我们的生命好好为你而活，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干让更多的人能够蒙福，也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来荣耀你的名。求圣灵来引导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好好珍惜每一天的日子，每一刻的时光，珍惜每一个的处境，让我们在任何的处境任何的时刻都存着一个敬畏的心，聆听你对我们心里的说话，也我们的生命能来回应。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